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查理·克克这个年轻人用他的虔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传福音，用他的才华，雄辩的才华传福音，用他的勇气传福音，最后用他的鲜血传福音。当我们看到他的动脉喷出鲜血的时候，我想起主耶稣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依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用主导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原来准备好的题目：如何得着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阿们。这段经文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段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奇妙。这段话有三个要素，三个字儿：求、信、得。要求，就是把这个事情摆到神面前。你摆到神面前来之后，要相信神会给你成就。那么第三，结果才是得着。不信神的朋友啊，一般不求神，因为根本他就不信神嘛。我们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了，我们特别喜欢求神。但是往往不信是得着的，是不是？我求是可以的，但是你让我信我所求的得着了，那得让我等等看。对基督徒来说，困难不在于求，而在于信。我们求病得医治，却不一定信这个病得着医治了。我们求成功，却不一定信是得着成功了。我们要等着看，我们要看神成不成。请仔细看耶稣这段话，耶稣说的是我们向神求的事儿，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也就是说只有信是得着的才能得着，如果不信是得着的就得不着。如果你求了却不信是得着的，你就得不着。说起来很残酷，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啊，我们怎么从信入手得着神。得着神是一个很大的词了，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得着神的大能；第二，得着神的同在；第三，得着神的应许。先说第一点，怎么得着神的大能。因为说到神的时候啊，我们说到神的时候首先讲到的是他的大能，但是人怎么才能得到他的大能呢？按照耶稣的话很简单，哪一句话？刚念了吗？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么简单， 我发现耶稣常常是这样，把球抛给我们。你说你能吗？耶稣问你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前些天有一位弟兄请客，开车带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我坐在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开始没注意，上了高速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的手啊一直没动过方向盘，他的脚也不踩油门不踩刹车，只顾扭过头来跟我们聊天。我心里头一愣，弟兄就跟我解释说，他说我刚买了这辆新的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他说很棒，他说很棒，可是说实话我心里边有点不平安。这自动驾驶功能可靠吗？这个技术成熟吗？过关了吗？我们这一车人的性命就交在他手里了。他们夫妻二人看起来是完全信得过这辆车，信得过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我跟我太太，我们没办法，信不过也得信呢，就在车里边坐着，心里边不有点忐忑不安。我对汽车的自动驾驶原理啊一窍不通，弟兄就跟我解释，他解释来解释去我还是不明白，但是他的解释呢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慢慢的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我渐渐意识到自动驾驶功能不是哪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最新的科技的集大成。我坐在车里实际上是坐在全人类的集体智慧里，是不是？不是这个车，这辆车有多大的本事，是人类的智慧聪明拖着我，拖着这辆车。我意识到一点啊，在这辆自动驾驶汽车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历史渊源，它背后的大数据定位系统 AI 等等神机妙算呢，是我看不见也搞不懂的。你说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背后有多少技术，多少数据，多少运算。此时此刻呢，我就忽然想起大卫来了，他看到天空的星星就想起神的智慧创造和眷顾，就想起神在宇宙中掌管着一切，掌控着一切。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只要把自己交给神就好了。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的弟兄对自动驾驶的信心一下子就激发起了我对神的信心。想想看，弟兄凭着信心把去吃饭的地方那个地址输到汽车里去，然后呢就把一切都交托了，一路都交托了，直到到达目的地。我在想，如果没有信心，就像一个不开自动驾驶汽车的人，他会怎么想？不踩油门汽车怎么加速啊？不踩闸汽车怎么减速怎么刹车呀？不转动方向盘汽车怎么拐弯啊？你什么都不做，汽车怎么能把你送到目的地啊？你没有好行为怎么得救啊？不靠自己靠神怎么行啊？自己不努力求神有什么用啊？自己不好好选择人生的方向，谁为你选择呀？我们的信仰上是不是也是这样？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自助者神助之，自己帮助自己的神才帮助你，你自己不帮助自己神也帮不了你。就像我在车里说我这个弟兄一样，你不转方向盘，方向盘不会自己转的，你不踩油门这个车不会加速的，你不踩闸会撞车的。说的对不对啊？按照常识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在信仰里全是错的。信仰信仰要信靠那位远远超过你的智慧的神，仰望他， 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儿，我看到左线上车比较少，就对弟兄说：“你能不能把车跨到左线上去？”弟兄说：“我试试。”他就手动指挥这个车往左线上跨，结果车不听指挥，还在右线上。我当时心里就想，看来也不够聪明啊，这个自动驾驶还是不够聪明，我有些失望。但是没想到的是，很快我就看到左线上的车流慢了下来，左线上堵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还是车聪明，还是人类全体智慧的结晶所造出来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比我这个高中生，我没有上过大学啊，比我聪明，还是神比人聪明，还是你那不知道的力量比你这知道的力量更聪明，你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圣经上有一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那个原文的那个当将你的事，那个事呢其实就是道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这个依靠呢，他原来的意思英文就是 have faith in him， 在他里面有信心，他就必成全。这个成全原来就是开通，把道路就给你开通，就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给上帝，不仅是交托给他，而且还一步一步都依靠他，这个时候他就给你开通达的路。这个话好像用在这个自动驾驶功能上也是可以的。我们人生的事情很多，交给神，不仅交给神，而且一步一步都让神来带领，这个时候他就必给你成全。把地址输进去，不要管，跟着他走，顺服。所以有人说祷告祷告祷告，接下来是什么？顺服，顺服。不仅要把道路交托，并且还要步步信赖，时刻顺服。我们不能按自己的判断来期待神的脚步。神呐，下一步你该怎么做啦？神呐，你为什么不这样帮助我呀？你为什么不那样带领我呀？为什么不药到病除啊？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啊？为什么叫拉撒路死了四天呢？为什么叫斯提凡被石头砸死啊？等等等等，我们向神问很多，说神呐，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们人之常情的逻辑来成全？神有神的道路，你要把这个道路交给神，就不要问为什么。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大能铺天盖地，那么我们只要把目标提交给神，然后就一路交托，步步顺服就好了。信仰原本是让人活得简单的，真正的信仰是让人活得简单的，不是让人活得更复杂，压力更大，问题更多，更麻烦，更劳累。信仰让你简单，回归简单，多简单，交给神。信仰就是把自己交给神，交给神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因为神掌管着一切。不错，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我们回到开始的那句话，耶稣那句话，无论什么事，只要你交给神了，你就必得到，你的征战必得胜，你的目标必到达，你的口必发出赞美，你的心必献上感恩。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好多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喜欢这句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一无挂虑，只要交给神就好了，就像我弟兄一无挂虑，把地址输进去就好了，不踩油门了，不踩刹车了，不转方向盘了，不管不顾了，等着到达目的地去吃饭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如何得着神的大能。神的大能遍满穹苍，也充满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并非不顾念我们， 他凡事都顾念我们。问题是不是我们得着了神的顾念，得着了神的大能的帮助？而怎么得着呢？就那句话记住，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我今天讲的这个道很简单，让你回归到一加一等二，但实际上也很难，做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一加一等二很难的。一个小学生都懂一加一等二，这个陈景润也搞不懂是为什么一加一等二。我们现在不是要搞懂，而是要相信。下面我讲第二点，如何得着神的同在。人生在世最宝贵最美好的一件事儿，不是别的，是神的同在。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在写信的时候，给朋友给家人，常常在最后写上一句话，以马内利。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祝福，这是最大的祝福。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得着神的同在呢？按照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就一句话，记住了吗？哪一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这句话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我做过两个梦，第一个梦呢，我被一帮土匪追赶，在山上飞快地逃窜，一边逃一边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就看不见耶稣的身影。这个时候前边突然出现了军人，我一看到军人出现了，心里边就放心了，因为土匪怕军人嘛。但是靠近了，我才突然发现那军人也是抓我的。我在绝路中情急之下，这个时候突然我意识到，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的后座上有一个人，是耶稣。他在后座上一言不发，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起来好奇妙，就那一刻我的心立刻平静安稳，前不见军人，后不见土匪，就剩下耶稣与我同在。耶稣的同在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一切。你知道我醒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我醒了以后第一感觉就是立刻意识到，耶稣其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就在我身边，一直就在我车里。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我们祷告，主啊，你为什么不来？主在旁边悄悄地说，嗨，我就在你身边，我就在你身边，你为什么看不见我？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你祈求却不信是得着的呢？我们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祈求却不信是得着的。就像我的跑的时候喊耶稣，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好像耶稣也不来。因为我喊耶稣救我的时候，我并不信耶稣就在我身边，我还以为耶稣要像 Superman 从天空飞进的车里来。耶稣后来在后座上向我微笑，意思就是说我不用飞，我就在你身边。为什么我与你同在，你却不信我与你同在呢？这就是我们的 problem， 我们的问题所在。神并非不与我们同在，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不信神正与我同在。因为我的肉眼看不见神，我的手摸不着神，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什么？就是当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信是已经成就了，这才是看得起神，这才是把神当神看。我们常常信神求神，却不把神当神看。还有一个梦也很类似，我梦见我从一个高架桥上往下掉，那高架桥高耸如云啊，越掉越快，越掉越快，加速度，恐惧极了，喊耶稣救我。我当时期盼的就是耶稣像 Superman 一样从天空飘过来，一只手把我拖住，可是怎么喊都不来，看着自己就要粉身碎骨了。就这个时候心灵的眼睛忽然开了，实际上是耶稣让我的眼睛开了。看见什么了？不是耶稣飞过来，是耶稣在抱着我呢，跟我一块往下掉呢。很奇妙， 只要是耶稣跟我在一起，哪怕往下掉也不可怕，往下掉也很平安，飞速的下坠好像是静止不动一样。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要相信耶稣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们在座的我想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人，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就要相信，你就应该相信，你就必然相信耶稣一刻也不会离开你。不管天地消失，万劫不复，处境多么残酷，前途多么绝望，你不要怀疑神不与你同在，神就在你里面，你就在神里面。此时此刻就是这样，你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不仅同在，而且神在你里面，你也在神里面。大卫的诗139篇我很喜欢，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被震撼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念这首诗。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首诗读着真解气呀、啊！大卫的切身体会，神的同在是这么天衣无缝。我常常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神抓住我像抓个小鸡儿一样，神又爱护我像爱护他眼中的同人一样，神从来不遗忘人。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心中任何一丝一毫被神遗忘的感觉，任何一丝一毫好像神不同在的感觉，全是幻觉，都不是真理。真理是不管你是什么感觉，神都与你同在，你只要信就好了。你信神信到哪里，神就在哪里与你同在。注意这句话，信到地极，神在地极与你同在。我发现就是在这个信这个问题上，不要想把信完全弄懂它的原理，只要信就够了。你要弄懂就说明你还不信。你说 why 为什么上帝说我不喜欢老问 why 的，我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在耶稣里他有能力，但是要靠着我们的信，他有同在要靠着我们的信。第三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得着神的应许。在耶稣里神赐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应许，是什么？永生。不错，胜过死亡，得着永生，这是最美好的应许。一个人怎么才能得着神的这个美好的应许呢？按照耶稣的话，答案也是简单极了，就是那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永生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才能得着啊？耶稣说你信吗？你信是得着，你就得着了，你就必定得着，你就已经得着，你就正在得着。说实话，我这辈子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就心里边踏踏实实，这么深刻的话语有这么浅显的词说出来，信就得着了。有一个姐妹父亲患癌症，不久前去世了。她的父亲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心里比较刚硬，虽然听过福音还是不信。到了后来的时候，他不仅陷入了肉体的痛苦，也陷入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的绝望。人死之前如果没有信仰，仅靠着无神论，他的心态就是这样，肉身痛苦，思想黑暗，前途绝望，一片漆黑， 渴望亮光却看不到亮光，需要信心，那个时候最需要信心，却摸不着信心在哪里。做儿女的看着就心里难过着急，但是由于他不信神，着急也没用。他不信神，他就真的看不到神，他不信永生，就真的看不到永生，谁也帮不了他。所以那个时候耶稣那句话说的是真是千真万确，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信是得着的就必不得着。这句话的真理性就特别体现在死亡之前，将来我们都有这一天，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信永生还是不信永生？信永生的你就有盼望，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什么就有什么。对一个步入死亡，面向死亡，马上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去的人来说，那时候他信什么他就有什么。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信，没什么可信，他就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有。宇宙的无比的奇妙，太空的无比的浩瀚，奥秘背后的奥秘，量子世界背后的量子世界，都是神的作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信不信？信不费劲儿啊，一信就成了，不信反而是多难的一件事了。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就是真的。我们常常说你信以为真，我告诉你，这句话常常说起来好像是嘲笑挖苦浅薄。你要知道，在临死之前，信以为真就是真，信是得着就得着。我们原来在国内受教育的时候，常常说是个唯心论，说这个唯心主义是荒谬错误，要讲唯物不讲唯心。后来我才意识到，唯心比唯物伟大多了。到临死之前你唯什么物啊？你这个物质的躯壳马上就要朽坏了，那时候全看唯心了，全看你心里面是有什么光亮，有什么盼望，有什么信念。人活的就是一个精神。我们中间金勋弟兄，他的父亲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他父亲是个医生啊，病重的时候也一度陷入绝望，身心非常痛苦。那个时候金勋还不是基督徒，他听过福音，思考过，可是还没觉知。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这么痛苦，他就千方百计的想帮他爸爸解除痛苦啊。想来想去说，我要把我听到的福音告诉我的父亲，我父亲比我更需要。虽然我还没信，先让我父亲信了。结果他就把那个听到的福音讲给他父亲，讲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耶稣怎么应许说人有永生。哎，没想到讲着讲着他爸爸睡着了，安静了，不疼了，不绝望了，不挣扎了。而且后来只要他父亲难受，他就给他讲耶稣祷告，他就安静下来。金勋后来就请了一个长老给他父亲施洗，在病床上，他父亲施洗的时候，他跟他太太也一块受了洗，全家一起受了洗，他父亲就不再恐惧，不再挣扎，不再绝望，而是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怀着笃定，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刘通苏牧师，我原来听他讲他的见证。他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的教授到了晚年，就是身体不行的时候，可是心灵特别喜乐，心灵特别喜乐，天天高高兴兴的，像小孩子一样。他跟刘通苏说嘛，他说他就像一个盼望圣诞节来临的小孩子一样，盼着圣诞节，盼着死亡，不是害怕死亡，不是拒绝死亡，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迎接死亡，不是沮丧，而是喜乐。这给当时还没有信耶稣的刘牧师啊，很大的震撼。我们注意看啊，这个老教授对永生的应许信以为真， 对他来说不就是真的吗？你注意啊，我用两个词，一个词是信以为真，他的这个信以为真让他变成小孩子一样，这不就是真实的生命吗？这个老教授的信给他带来的喜乐、平安、盼望不也是真的吗？这唯心论，这个唯心论带来的祝福不也是真的吗？而且这个老教授的信对一个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的感染和震撼，对刘牧师的感染和震撼不也是真的吗？所以这个信心带来真实。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信心比现实来得更真实。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信比懂要来得更有力量。你不要追求懂，我不懂自动驾驶，但是我可以有信心去在他的大能里畅游。我不懂永生，但是我可以在信心里享受永生。朋友们，最后我告诉大家一点，不管在道理上你还有多少不明白，你要用信心记住耶稣这句话，那句话，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可以常常的问自己，我所祷告的，我所祈求的，我信吗？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奇妙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圣经上有一句话，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不论对你的应许是哪方面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为基督从天上到人间，看不见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带来了今生的祝福和永生的盼望。怎么得着？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所以耶稣从生到死到复活，跟他的门徒跟所有的人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信，信，信，信，信，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关键的一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叫一切懂这个懂那个的这么好那么好的，而是叫一切信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讲了三点，如何得着神的大能，如何得着神的同在，如何得着神的应许。那么如何得着呢？你们还记得这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得着。讲道讲到最后的时候，把复杂的归于简单的，把我们不懂的东西归结到我们懂的一件事上，就是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好了。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啊，每一件事不管我们向你求的是什么事，只要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你凡事都能，在人有不能的，在你却不然，因为在你凡事都能。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常常想弄明白你，搞懂你，但是你对我们的要求却是让我们信靠你，依靠你，不仅把道路交给你，而且一路上步步依靠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金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这最美好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你主耶稣。信靠你的人是何等有福。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